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参加晚间聚会。那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查考的题目，信仰的形式与实质。在上一次晚上我们有说到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要努力的来进入天国之后，继续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主就说到我们要具备实质的信仰。所以我们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好，那我们信仰的形式与实质，我们要用马太福音十二章用三个方面来作为学习。第一个方面是安息日有真安息，这个一到二十一节。第二个方面，神国全能的彰显，二十二到三十节。第三个方面，真实信仰的展现，三十一到五十节。首先我们来学习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一个方面，安息日有真安息。从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我们知道安息日是我们一周里面的第七天，也就是星期六。曾从创世纪二章一节就把它定为圣日，后来在摩西律法里面也把它列入在十诫当中里面第四诫。那一直到了新约时代，耶稣他们也守安息圣日，但是在这一次的时候呢，刚好从麦地经过，门徒饿了，这里说掐起麦穗来吃。根据摩西律法，如果平常在经过田地的时候肚子饿了，即使那个田地的麦穗不是自己的，也是可以用把麦穗摘来吃。我们可以马太福音做记号，我们来看生命记。好，生命记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好，在我们旧约两百四十六页，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所以经过邻舍他的这里面就是种麦子的麦田，肚子饿了，那麦田其实麦穗相当的多了，那就取来吃，可是不可以用镰刀去收割它。所以其实我们当一个人真的有这种吃东西的需求的时候，神是怜悯人的，但是不鼓励说我们人过于贪心。那这是在平时的时候，那到了安息日，可不可以在经过麦地就摘取麦穗来吃呢？其实在摩西律法并没有明定，但是后来就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他们犹太的拉比就会再加入许多的规矩。所以这里面是反对他们在安息日有做工的现象，因为他们这里面说用手掐麦穗，就是除了摘麦穗以外，你要去它的壳来吃，用手把它搓，手指把它搓一下，吃它的那个麦子。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法利赛人他们很注重圣经里面的条规，他们在摩西律法之后再加的这些拉比的这些里面细节里面又提到说安息日不可做工里面许多的条规。但圣经后来从新约时代耶稣描述法利赛人他们很重视律法的条规，但是内心却没有真正的敬畏神。像我们今天就如同一个基督徒，他外表具备一个形式，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声， 但是他是不是有这样的实质的信仰呢？这是一个信仰的形式与实质。这时候主耶稣回答他们，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大卫他圣经里面他是关键人物，马太福音一章里面三个十四代，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关键人物，第二个就是大卫，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那大卫所做的事情有许多啊，都预表基督。从这里面，大卫曾经在被扫罗王这个在追杀的时候啊，曾经没有食物，他进了这个祭司所在的地方，那边只有陈设饼。在马太福音继续看十二章四节，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的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根据摩西律法规定，陈设饼是祭司才可以吃。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里面，但是因为大卫的情况紧急啦，那这个时候就是特殊情况了。要在好在就是这个第五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举了两个例子，大卫这个是他是属神的关键人物，逃难的时候那就吃的祭司所吃的陈设饼，这是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里面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五节说，其实安息日在这个圣殿里面是要有执勤人员，那执勤人员其实也是在做工，但是他们所做的工是为神所做，为圣殿服务。那这里面所说他们并没有罪，这里面安息日在祭司献祭是在民数记二十八章九到十节，虽然祭司献祭是安息日做工，但是不在这个条例里面。在这个就是献祭，就是刚才有提到民数记二十八章九到十。好，那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六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他在结束从旧约讲到新约，虽然旧约的律法这个条文都很重要，但进入到新约时代的转换，旧约将成为影儿，是那基督才是实体，新约才是实体。那基督呢，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不但是福音的起头，他也是律法的总结。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律法的总结，它是写在这个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新约圣经220页，罗马书十章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被他的救恩完成的时候把它总结掉了因为主耶稣他献上一次完全的赎罪祭，满足了所有的律法，因此呢，我们今天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就满足了所有的律法。那我们靠的呢是信基督称义啊，不是再去行旧约的律法所以这里面让我们了解说这里面原来这个我们可以再参考加拉太书，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好，加拉太书里面二章十六节，好，这里面新约两百六十二，好，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面直接重复的一直写说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但因为使徒保罗本身他是犹太人，那 他以前在信基督之前就是靠律法称义，但是后来他信了基督以后，他明白了 啊，这里面就把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阐明出来。所以我们了解之后，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六节说啊，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指的就是主耶稣本身。所以我们今天是为了相信主，而不是为了行这个律法里面的条规。回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所以神哦，神爱世人哦，神是要世人哦得到他的救恩与真理，并不是要人哦去行那些条例让他得到神得到满意啊，并不是如此。所以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了解说，原来哦信仰是一种哦真实，又是一种哦又真又活的信仰。所以信仰是活的啦，不是死，常死背一个，我们死背死记一个东西一样。那这里面哈，他讲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说这个安息日到了新约时代哈，关键就要转成主耶稣的这个哈恩典时代的安息日哦。所以它会经过一个转换，而不是律法时代当时那个条规的安息日。那圣经里面那个对观福音它也有写到了，说其实哈安息日是要以人为主，而不是人以安息日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哦在那个创世纪二章是说，这个就是为人所设立的安息圣日啊，为人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本末倒置。好，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刚才我们前面有关于这个安息日有真安息，首先讲到一到八节，安息日不是重担。好，继续我们来查考安息日有真安息，继续后面这一段就是从第九到十六节，安息日仍可行善。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耶稣十一节哈，这里十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所以有时候人家的问话不一定是真的好意啊，人家问说啊，你最近如何啦，当然有时我们要看他是关心。那这个人的在问主耶稣，其实是要抓他的把柄啊。他说啊，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啊，因为这里面刚好有一个人他的手枯干，可以需要医治的。十一节，主耶稣反问他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如果我们讲别人，我们都可以很理性的去这样子判断啊，去思考模拟。但如果换成我们自己呢，今天这个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如何呢？自己的这里面所遇到的一个紧急的状况，甚至这里形容说有一只羊啊，它就现在掉下去了哦。如果你一伸手就可以抓住这个羊，救它，救这个羊，那你要不要救？可是羊是你的羊哦，还用光这样的举例啊？当然，我们一定会伸手，我们只是手一伸出来就把它拉住了嘛。不然呢，那只羊掉下去，整只羊就可能受重伤没命了。因此啊，这里面这里面十二节，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用这个比喻让人容易理解，答案是可以做善事。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所以这只枯干的手只要愿意能够有信心按照主的话伸出来，后来就复了原。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安息日是要需要什么行动？安息日我们一个关键要来到神的面前守神的这个神圣的安息日，就是要行动啊。我们可能这个用不同的交通方式，但这是一个信念，我要来到神的面前遵守安息日。当我们一有行动，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来守主的圣日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整个人的心就进入到整个安息日的状况。有的人可能在来之前他有一些这个挣扎的考验，可能家里面谁需要关怀啦，那小朋友他遇到考试，那可能今天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或是说 有什么事情在想说，我如果去的哈，这个整天，那我事情有一些没有办法进行。很多的考验当中，当我们一行动就胜过了，好像这个枯干手的人哈，手愿意一伸出来，他就复了原。那如果他不伸出来呢，主将他伸出来，他不伸哦，就得不到这个恩典。好像我们今天安息日，我们需要一个实际的行动一样。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灭耶稣。所以其实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不是说哦，感谢神哦，这个人得到医治，而是哦，会去想说如何对付别人，对付这个哦，就是要排除异己。这里面啊，就要想要除灭耶稣。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好，主不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了，主做他该做的事情。好像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有许多该做的事情，也有许多的阻挡，但这个人事物的阻挡不要影响我们。我们有时候不要去在这个当中去耗损自己，我们继续的往前行。好，这里面十六节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所以其实主耶稣是要低调的行事，完成神所吩咐他的使命，而不是要让名声不断的扩大。人的名声不断的扩大以后，变成第一个是这荣耀会在这个人的身上，第二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人，我们说人很难不受到影响，人是一种说情感，是一种感性的，多少我们听到什么声音多少会受到影响。所以这里面主所做的就是一个美好的示范。好，所以刚才我们在这里面从刚才所学习的这个九到十六节，安息日仍可行善。好，继续我们说到这个安息日要有真安息。好，再来要学习的就是主的公义真理要传扬。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以下就是引自于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这里是指着这个弥赛亚，预言到弥赛亚就是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位拯救世人的救主呢，他要把这个就是神的公理，就是神的真理要传扬出去，甚至要传扬到这个非犹太选民那里去，称为外邦，就是外族。所以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福音真理要扩散到全世界了。十九节，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主在传福音他在做圣工，他不是就敲锣打鼓，他不是，主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呢安安静静的做工。好，那这里面从二十节，压伤了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好，这里面压伤的芦苇就是有一些受伤软弱的人，借着这个救恩与真理要使他们得到拯救与帮助。从这里面二十一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在任何处境当中，不管是这种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困苦很可怜，我们一个这种贫穷心灵虚空，我们甚至这里说刚才形容受伤我们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因为主的福音得到拯救。所以这个福音可以使人生命改变，使一个人的人生得到彻底的一个转换。所以这里面我们了解了我们刚才所学习的第一个方面，说信仰的形式与实质。第一个方面，安息日有真安息。好，归纳起来说，第一个，我们安息日一定要进到主的安息当中。那第二个，我们安息日的遵守方式呢，新约时代要以主恩典的安息日的方式，而不是使我们形成重担。再来第三，就其实我们要重视主的 救恩与真理，好，这是整个里面安息日有真安息。再来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信仰的形式与实质，第二个方面我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神国全能的彰显，从二十二节开始，好，到三十节，好，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啊，这个人很可怜啊，不但是哑巴不能讲话，眼睛也是瞎眼的，但是他是其实是被鬼附着。所以一个人被鬼附着会有这么大，有这样的鬼可以这么大对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当然被鬼附着也是在一种罪恶的权势底下，但主耶稣能够将罪恶权势底下的人拯救出来，甚至将这样的鬼把他赶出去。所以这里面呢，于是从这里面就主耶稣医治他了，把那个人鬼赶走以后，他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一般以前他们在期待那个弥赛亚来临，那现在看到居然有人行这样的大神迹。好，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四，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这里面就是法利赛人拒绝承认主耶稣行神迹是从神来的能力，因为他们所充满的就是一种嫉妒。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了主耶稣，大家都往主耶稣那里去了，那他们这一边就会失去他们所有的，因此就要来说主耶稣的坏话，破坏主耶稣的工作。那别西卜是一种外族人，以格伦的这种一种神明，叫巴利西卜，在列王记下一章二节，也是一种被称呼为鬼王。这种就是指的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意思。但主耶稣怎么向他们说明呢？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所以其实主知道万人的心，一个人心里面到底是真正的敬虔，或是他只是一个虚浮的信仰，或是一个人对神有没有真正的相信，其实主他都能够了解。这里主就回答，让他们的这种内心的疑惑得到解释，说其实一个国家里面如果他自相纷争，就是自相内耗，那内耗结果就会衰弱，所以这里说必定站立不住，这样他们就起来就开始内战了。那内战到最后会怎么样？这个国家甚至这个就无法站立了。他用这里形容说，二十六节，如果撒旦的国度去赶逐撒旦，如果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所以说用这个话当然明了说，并不是用鬼王去赶鬼。二十七节，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主耶稣能够一并赶鬼，那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在赶鬼。他们如果认为说主耶稣的赶鬼是不是靠着神，那他们所靠的又是什么呢？因此二十八节，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其实主耶稣把真正的真理来告诉他们，他是从神而来，真正属真神的能力和权柄，也是要将我们带入到神国里面的。圣经上说这个神迹是为了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神迹本身不是我们在追求这个神迹，而是借我们这个神迹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大能跟拯救。因此我们要从这里看出说，神这位我们所敬拜的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就要再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所以神迹是要引我们进入真理哦，而不是一直不断的想要追求这个神迹。二十九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好，所以说把这个道理这样一说，他们就容易明了了。好，那三十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好，所以这里说我们要站在主的这一方，真理的这一方，而不要去就是去抵挡主。圣经说我们只能扶助真理，不能抵挡真理，不能因为个人的私心或是我们个人的敌意去抵挡主，抵挡真理，甚至这个抵挡主的作为。这里你只能，我们就只能顺从真理，我们只能借着我们顺从真理得到主的恩典。好，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学习的刚才第二个方面，好，信仰的形式与实质，第三个方面，三十一到五十节，真实信仰的展现。这里面就关键在于后面，真实信仰的展现。好，所以人必须顺服圣灵，人必须顺服圣灵。从三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为什么呢？人的罪，人今天犯了罪，我因为我肉体的软弱，心中的私欲，我犯了罪，我还可以悔改。但如果我们就是这个硬心到底啊，硬心到底，我们就是跟圣灵对抗到底，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被赦免的。人只有让自己的心悔改改变，亵渎圣灵，就人绝对不肯顺从圣灵，那这样子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这个赦免。三十二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一个人讲错话了，做错事都还有机会，还有悔悟的可能。但是如果硬要站在这个敌对基督、敌对真理的立场，是没有办法得到救恩与赦免的。好，这里面继续讲观果之树，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你们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所以观果之树，看一个人所结出来信仰美好的果子，从这个他的信仰果子看他的灵修，而不是看他本身他外表所呈现这种外在的样子，好像叶子啊，叶子的茂盛不代表它的根很好，因为根在土里面。但是这个根好结出来的，就是除了让这个树是有生命力以外，它还能够结出善果。好，这里面继续讲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恶来。刚才他们如此的敌对主耶稣，表示他们内心所呈现出来的。三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善恶所呈现出来的果子就是不一样。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说人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刚才他们如此的来说主耶稣，不是说完就没事的。这一些攻击主的话，这些毁谤主的话，他说其实都会记录下来的。那这些记录下来攻击毁谤主的话，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是要呈现出来的。好，这里面三十七节，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的心态，说话行事，这个都跟我们将来在神国里面有关系，所以我们都要能够重视。好，这里面继续我们讲到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说真实信仰的展现， 前面讲到说31节说人必须顺从圣灵，刚才是从31节从这里面到37，继续从38节开始又继续说不要只是求神迹。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好，所以讲到这里他们没话讲怎么办，他们先换要求，换再转一个方向，好，那请主耶稣你来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好，那这也是我们一般世人的心态了。法利赛人的作为就是一般世人的心态。好，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一个其实邪恶淫乱，就是其实我人对于这个信仰他是不相信，人对于信仰他甚至他去敌对攻击，甚至人就以自己的私欲过自己的一种生活，因此这里面产生了邪恶淫乱的世代。那又希望神迹去来呈现出来的时候，这里主说没有，主不会愿意说为了这些人去显神迹给他们看的。所以通常我们其实在祷告，我们当然我们今天有需求，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主耶稣主动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那是主他的自己的愿意，主愿意做的。但是反之，如果主被动关系意味我们去要求主命令主的时候我们这个祷告不一定会得到应允。所以这里面如同这里面所求的一样，40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这里面说就是只有主耶稣他这个救恩的神迹给我们而已，就是你信与不信而已了。他不太愿意再显神迹给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那约拿呢，他有一个先知，就是因为不顺服不顺从不听神的话，因此他被神管教后来神又怜悯他，没有让他死亡就是被丢入海中之后，吩咐一条大鱼把他吞了。那大鱼的这个胃酸又没有把他溶解，他又没有被大鱼咬死，他刚好就进到大鱼的肚腹里面，在那边受苦他才悔改祷告有3日3夜的时间，也这个预表说主钉在十字架上第3日复活所以这个神迹也是很奇妙的。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后来约拿先知才不甘愿的去尼尼微城去传警告，亚述帝国的首都，结果一传他们就悔改了。那反正约拿反正不高兴了，约拿是希望传的他们就是他尽了该做的义务以后，那把这些这欺负他们的国家让他们灭亡吧，结果神没有这么做，神看他们悔改的心反而就不施行这个毁灭了，那反而换这个约拿不高兴了。所以说这个他说尼尼微人他懂得悔改可是这个世代不懂得悔改的人就比不上这个尼尼微甚至会被定罪。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听到福音，就是要相信接受悔改。好，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里面列王记上10章1到10节，有一个示巴女王不辞这个不远千里长途跋涉而来，为要听所罗门王的智慧话。但这个世代的人却对于真理一点都不渴慕，因此就如同会被南方女王定罪一样甚至说当时南方女王只是要听所罗门王一个君王讲话而已现在这个是一个神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神要讲话，没有人要听所以也会被定罪基督是更大的君王万王之王。好，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能够听信基督真是有福的人。好，一直到这里面马太福音12章43节，污鬼离的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之前这个 鬼被赶走了，刚才说有一个鬼被赶走了以后啊，那个乌鬼就找不到地方住啊，就在那边哈，在那边无水之地哈，就过来过去啊，找不到安歇之处。哎，后来他又发现一件事情了，本来离开的那个人哦，他后来哈，他的情况更糟，就是这个人哈，比如说他刚才讲他得到医治以后，但是哦，神迹是证实所传的道，他并没有进入到真理里面，他只是哈从神迹得到医治以后，但是他又回到他之前哦这个哦这种。所犯的罪恶，或是他又进入到罪恶当中，因此他之前所得的救恩，他就是变成不配得了。因此这个鬼又可以回到他身上去。那这个鬼不但回去，他还呼朋引伴啊。这里面啊，44节，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里面很适合这个他来住的。好，那就是这个人其实没有实质的信仰，只有一个外表而已，刚好让这个鬼来住刚刚好啊，所以鬼很高兴。45节，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好，这里面说啊，哇，那这个人哦，那个本来已经很可怜了，被一个乌鬼附着，现在这个乌鬼发现这个人又有可乘之机啊，他又带了其他的鬼进去里面，那七个鬼更多的鬼进入到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一个人要懂得珍惜主的恩典，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失去了主的救恩，是我们原本得到的一种景况整个完全改变了，觉得要珍惜主的救恩。46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47节，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48节，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主并不是对说没有亲情啊，对于这个母亲弟兄没有感情，主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做机会的教育。49节，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好，这里面说，其实说我们一个人当我们信主进入属灵大家庭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亲，教会里面这边都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亲了。50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就关键这里面还是一个关键，遵行天父旨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具备实质的信仰。就感谢主，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12章，信仰的形式与实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安息日有真安息；第二个方面，神国全能的彰显；第三个方面，真实信仰的展现。期盼我们都如同圣经所学习的一样，我们追求具备一个真实的信仰，得到主的喜悦，那我们将来我们也以实质的信仰进入到永生的天国里面。好，感谢主，我们晚上的这个道理查考学习到这边。好，再来我们就要唱诗及祷告，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427首。